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1762到1770号。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看第五条的内容，情欲的道德性。我们首先看1762号。有位格的人以他自愿的行为而导向真福，人体验的情欲或情感能够使他倾向于真福并有所贡献。我们看这个1762号呢，首先是关于这个情欲的道德性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情欲这个词呢，其实在这儿呢多少有一些歧义，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呢，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贬义的时候偏多，包括在圣经内呢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也是多使用它的贬义。那么这个词呢，在圣经内呢一共啊被使用了60次。如果你去参考这个圣经词典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情欲呢和这个私欲呢这两个词呢是列在一个词条里的，所以你就知道呢它的意思啊，情欲这个词呢是偏向于贬义的使用的。它有的时候是名词，有的时候是动词。那么只是呢，思考圣经啊在翻译旧约的时候，会根据上下文呢，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欲望，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希望，有的时候翻译成贪婪，有的时候翻译成贪欲，有的时候翻译成随心所欲等。所以从这几个词里面你就会看出来，那么除了希望呢是中性的，剩下其他那几个词呢基本上都是贬义的。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它是贬义居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条目下，我倒是觉得呢，就是你看1762号里边把它翻译成情感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情感呢它是一个相对是中性的词，就是它不好也不坏，不褒也不贬，那么它更符合这个词本来的这个含义。那我估计呢，天主教教理的这个翻译人员呢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因素了，所以他在这个正文里面，虽然他在这一词条的这个开头的标题里面他把它叫做情欲的道德性，但是呢在这个词条里边他却说它是人体验的这个情欲或情感。那么如果我们用情感这个词的话，也会跟呢它的道德性这个关系呢是比较匹配的。如果它本来就已经是贬义的了，那它的道德性自然就清楚了，那就是常常跟罪恶相关了啊，那就下来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我们如果按照百度呢所给出的这个定义，就是情欲呢它是人身上的这个各种情感和本能的欲望，这个定义也不错，它是各种情感和本能的欲望。各个宗教学派呢多是采取一些节制或者是压制的办法来处理情欲，这指的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下。比如道教的全真派的这个内修学说，还有佛教的这个禅定之说，那么就连呢中医的养生学说呢也是强调呢这个节制情欲。而情感呢既然是中性的，所以它的积极作用啊就是能够使人在追求真福的道路上呢推波助澜。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有情感，那其实呢情感呢是人生命里面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善为利用自己的情感呢会有很多好处。当然呢不会利用自己情感的人，被情感绑架的人，最终呢会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他的结局呢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情欲，看1763号。这个情欲一词呢是基督徒传统用词，情感或情欲呢是指感性的激情或感动。这个情欲呢使人在面对所感受到的或想象到的善或恶倾向行动或不行动。那么情欲的这个标题下的这一小段啊，这个四个条目的内容啊，主要是讲这个情欲的性质和种类。在以下的这个内容里面啊，就在这一小节的内容里面，那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会把这个情欲这个词呢变成情感来使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更方便一些。那么正如我们在上一个条目里面所看到的哈，这个情欲呢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的旧约里面的翻译呢屡次呢被翻译成是具有贬义含义的意思，而新约内的使用呢其实呢也是如此。像圣保禄呢就清楚地指出，情欲呢是罪恶的后果，流于因犯罪而败坏的人性之内，罗马人书第6章里面就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情欲呢也引人走向罪恶，这个雅各伯书里面呢特别提到相关的信息。情欲呢与肉身联合攻击灵性，那么圣若望呢他说呢有三种贪欲，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和人生的骄奢啊，这是若望一书里面的内容。而这三种贪欲呢都是以尘世的事物呢为对象。 那么教友呢，既然是基督的奥妙的身体，所以应该放弃自己的邪恶的这个欲念，要与圣神结合起来，度超性的这个生活。这是加拉大人书里面的这个观点。那么情欲或情感，其实它本来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感性的激动或者是感动啊，就是感性的激动或感动。为此呢，感觉呢是情绪的核心根源，所以呢它的根源呢是感觉，它跟理性的关系不大。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区分得开，因为感觉的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啊，冷啊热呀、啊、这些我们其实都控制不了。但是呢随后的理性呢是可以引导和规范情感的方向的。比如那一个人呢在好朋友的母亲的葬礼上，这个看到逝者啊穿的实在是太不好了，深感吃惊。但是呢理性呢在这个时刻呢要约束这个感觉，你不能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场合和气氛都不允许你有太吃惊的表情表现出来。如果你哎呀妈呀的甚至再说点什么，那就是很不合体的事情。所以情感呢面对或者是想象到的这个善或者是恶，它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或者是不行动。那么通常情况下呢，这个感觉呢也有外在的表情的伴随，比如人吃惊的时候会张开嘴啊一声，所以它有外在的一些迹象。那么这些迹象呢更容易帮助我们去识别感觉的这个发生。我们看这个1764号，情欲呢是由人心理层面的自然因素所组成，情欲呢提供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交往的通道，并保障其联系。我们的主曾指出，人的心为情感活动永流不息的泉源。如果我们看呢，情感的这个来源呢，它是来源于人的这个心理层面，它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有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自然而然而形成的一种反应。那么一般认为呢，这个情感呢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个心理活动，所以呢情感呢是一种内部的主观体验，就是它是在人内的内部的这个主观体验。那么这点其实特别清晰，是主观体验啊，就是你认为是吃惊的事情，可能为有些人认为就是平常，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为我们北方人呢或南方人呢都差不多哈，就是我们会吃一些刺很多的鱼，比如说鲫鱼啊，吃的时候还会带着鱼头，就为我们来说是很平常，就是吃鱼嘛。但是呢有一次呢，我跟这个外国人几个同学在一块吃饭啊，其实是我们全班的同学在一块吃饭，我记得应该是在加里勒啊湖旁边一个餐厅里面吃饭。那么当地人呢给上的那个鱼呢叫圣彼得鱼，就是圣伯多禄鱼，那其实就是一种鲫鱼，和我们这个鲫鱼是很像的哈，也是属于鲫鱼家族里面的一种鱼。那个鱼是油炸的，上来的时候是整条鱼，所以当那个整条鱼带着头还睁着眼睛上来的时候，班里的那些白人的那些女生他们都吓得啊啊在叫，就他们不可想象那么多刺的鱼还带着头还睁着眼睛就上来让吃，然后怎么办。那么最后呢，我们的老师就特别聪明，他知道我们这个亚洲人呢会对吃这个鱼呢其实是比较宽容的啊，所以呢他就请我们这些亚洲的这些男同学都帮身边的女同学把那个头拿走，就管剩一个身子的时候就是他们才敢吃，如果那个头和那个鱼在一块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吃。所以你看感觉呢其实呢是很主观的，所以呢感觉呢通常啊没有一个很一致的一个表达，就是大家见到一个同一个事情都会产生一样的这个感觉是不会的。但是在情感发生时又总是伴随着某种外部的表现，这些外部的表现呢是以观察到的可以观察到的某些特征，这与情感有关的这个外部的表现呢就叫做表情。所以呢就情感本身来说呢它无所谓善恶，而能够形成善恶的是跟意志随后采取的行动有关，情感本身无善恶之分。比如你在你家的楼下看见有人呢在乱扔垃圾，那第一个感觉很有可能是厌烦，然后呢你就骂了几句，由此可见呢这个厌烦的这个情感或者是这个感觉没有罪啊，没有罪，后面那个骂人就可能有罪。所以呢到这儿呢我们就区分开了哈。所以情感的这个作用啊是能够连接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较低级别的这个感性生活呢也能够顺应较高级别的理性生活的这个引导，而整个人的这个品质高贵之处呢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呢人是一个整体，按照犹太人在圣经内呢所显示的这个观点，这个心 是情感的泉源。这一点呢，在耶稣的话中和圣经的不少字句里面呢，都能够得到清楚的证明。我们看这个1765，情欲有许多种，最基本的情欲呢，便是受到善的吸引而产生的爱情。爱情对不在目前的善产生渴求和得到它的希望。这动向的完成在于获享善的快感和喜乐，恶的体会呢，则产生憎恨、厌恶和恐惧恶的来临。这动向的终结则在于对当前恶的哀愁或抗拒恶的愤怒。情感的种类啊，其实呢有很多。那么最简单的区分呢，就是喜欢和不喜欢，也就是爱和恨，以及呢我们常听说的这个喜怒哀乐这四种。甚至呢更复杂的区分呢，还有把它划分成27种的，分别是什么亲从、朝拜、美学欣赏、娱乐、愤怒、焦虑、敬畏、尴尬、无聊、冷静、困惑、鄙视、渴望、失望、厌恶、移情、兴奋、嫉妒、刺激、恐惧、内疚、惊悚、兴趣、快乐、怀旧、骄傲、解脱、浪漫、悲伤、满足、欲望、惊喜、同情和胜利，一共就27种。那么在善恶的这个划分当中呢，情感呢因为善的吸引呢而心生喜欢而产生爱情，爱情随后呢就能够带来喜乐和快感，而朝向真福呢，正是在这样一股力的这个推动下，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动力。那么相反的，对恶所产生的厌恶呢，为此呢就会产生相应的排斥力，最终呢的显示呢，也是在恶面前的这个厌恶或者是哀愁、抗拒及拒绝的这个愤怒，不愿意接受。那么情感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意义呢，是对恶的厌恶能够帮助人呢这个避恶行善，最终呢走向真福的道路。那么同时呢，它也对我们在追求真福的这个时候呢能够推波助澜。我们看这个1766号，爱是要别人得到幸福，所有其他的情感都以此人心对善的原始向往作为泉源，唯有善才值得爱。若爱是恶的，情欲也是恶的，若爱是善的，情欲也是善的。那么正像自由的本来目标呢就是善，借着善而走进天主，那么情感也只有在最终投向善的道路上才算是正确的。为此呢，情感在与自由的配合下都投向善，那无疑是合适的。因为呢，善能使人成全，甚至能够引领人到达最终的幸福。所以呢，对情感的认识及了解呢，有助于我们去追求善的这个吸引。比如呢，这个大圣人呢，通常啊，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情感，而他们正是借着对情感的正确的处理引导，使情感能够有效地为善的目标服务，最终呢成为大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耶稣会的会祖圣依纳爵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本来是个军官，那么在一次呢战斗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腿部受伤，他就在医院里养伤。他感到无聊，有人呢就给他拿来了圣人的传记呢，拿来阅读解闷。但是呢，他却发现呢圣人们一个比一个优秀，知名的圣人呢更是英烈无比。他就开始反省，我为什么不行？那既然呢我之前呢是给君王当兵，那么以后呢我要只给耶稣当兵，要服侍他。所以呢，他在这个做了一个大的退省之后呢，就决定呢将自己的佩剑奉献到这个主的祭台上。那意思是以后呢再不给这个尘世的君王当兵了。这个奉献剑的这个地方哈，我还特别去到那里面去朝圣哈，他就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这个郊区的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山叫 Montserrat， 在那个山下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就在那个小教堂里面，他把自己的剑奉献出来了。那么后来呢，圣依纳爵哈，他也成了西班牙的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圣人。由于他这种特殊的经历，做军人的这个经历，包括呢他所成立的耶稣会呢，也多少的带有一些军人的这个作风和传统。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情欲与道德生活。我们看这个1767号，那么情欲本身呢，既非善亦非恶，情欲呢得到道德的评价，只看情欲是否有效地受理性和意志的管辖。情欲呢称之为自愿的，或者因为情欲受到意志的指使，或者因为意志不加以阻止。那么情欲呢是否是道德善或人性善的成全，要看它是否接受理性规范。情感本身呢是中性的，它不分善恶，那么只有在受到了理性 和意志的选择之后呢，才会有善恶的区分。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例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在生活里呢有很实际的意义。通常做神父的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懂的教友会咨询这类的问题，比如呢你出门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一个人在骂人，你第一感觉呢就可能是厌烦，这个厌烦的背后可能会想说，你这个人这么没素质呢啊，然后怎么会骂人，怎么怎么样。那么到此呢你没有任何罪过可言，也就是说你感觉到这种厌烦你是没有罪的，因为这种厌烦呢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的反应。下一步你要是因为这个厌烦就选择骂人的那个人，那么你可能就犯罪了。但是呢虽然你是第一个感觉是厌烦，就相反一种情况哈，就你的第一感觉虽然是厌烦，但是你却心生怜悯，然后呢选择去安慰那个骂人的人，那么你就在立功劳。所以在这儿你看，同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它的发展是有两个方向的，它或者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成为一个善，或者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它成为一个恶。这样大家就明白哈，懂得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为我们有着非常实际的一个意义。而情感的反应的这个伦理性质呢，不是由情感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后来意志的选择决定的。所以善恶呢，是从那个后面开始算的。那么最后呢，这个结果会导致都成为善，或者是都成为恶。所以善和恶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看这个1768号，强烈的感受呢，不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或圣德，这些感受好似一座水库，可以从中源源不绝地汲取表达道德生活的形象和情感。当情欲有助于一个善的行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反过来说便是恶的。政治的意志把所接纳的感性推动导向美善和真福，不良的意志则屈服于无规律的情欲之下，给情欲火上加油。那么情感的触动和感受能为德性有所提升，或为恶习所败坏。我们看这个1768哈，鉴于情感本身的这个中性的特色呢，没有伦理上所谓的这个善与恶之分，所以呢其作用就是在其后的这个圣德生活，或者是在罪恶的这个习惯当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知名圣人，我们可以说他有应有的品格，也就是导致他成圣的这个情感因素呢也都成了好的和善的。为什么呢？因为致命的结果它是好的。为此呢，这些品质呢大大的推动了他的这个成圣。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说呢，哎，这多有刚啊，这个圣人多有刚。那么这是在讲这个情感正确使用的例子。那么如果是相反的哈，若是一个人他有跟像圣人一样同样的这个品格，但是呢他却拿他这个品格呢坚持行恶，我们会说他固执于恶，最后呢导致他所做的这个恶行的这个结果。所以德行呢能够提升情感，恶习呢则败坏情感，这话是真的。每一个圣人都是引导情感成功的这个老师。我们在阅读圣人传记的时候呢，这方面呢也是我们要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今天的这个心理学啊，现在是比较流行的叫做管理情绪的这个方法的这个学习和传授，与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引导自己的情感呢这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呢我们除了用这个本性的方法之外呢，我们还有超性的支持，所以呢在难易程度上呢自然呢就轻松了不少。我们看这个1769，在基督信徒的生活里，圣神所达成的工作是推动整个的人，包括其痛苦、恐惧、悲伤，一如主在山园中和苦难中所显示的。在基督内，人性的感受呢，能够在爱的和天主的真福中达至圆满。那么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天主的恩宠啊，在推动人的时候，是推动的这个整个的人，所以呢，连情感呢也包括在其中。这我们能够从福音中所记载的耶稣身上看到，包括他的痛苦、恐惧、悲伤和喜乐在内，这些人性的这个感受哈，能够在爱德和天主的真福中达到圆满。那么其实这也提示我们呢，我们在处理我们自身情感的时候，不要将他们置放在天主的恩宠的推动之外，只有善于引导，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呢为整个的人投向真福呢有所付出，不成为呢走向真福的羁绊，哎，那就好了。情感呢是我们跟外界相连的这个主要通道，借着这个通道呢能为整个人的福祉呢贡献一二，哎，那就再好不过了。那么凡是让情感困扰 不能够让情感带领的人呢，其实都是掉在了坑里，他必须找机会爬出来，那么不然呢，不会有好的结果。那么一个整日将自己困在感觉内的人是可怜的，比如有的人呢，成天在想着怎么去吃好的，怎么去玩好的，怎么去看好的。那么相对来说呢，这是比较低级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满足的是感觉，而精神的这个满足呢，会更长久，也能啊更接近于对真福的那个追求。我们之前不断在提哈，真福啊，是每个人基于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渴望。因为人呢和动物它毕竟是不同的，为动物来说呢，它满足这些低端的所谓的本能的这些需求就够了，但是为人来说呢是不够的，它需要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才能够满足。我们看1770号，人在道德上的完美不仅在于人为意志所驱使而向善，也靠感性对善的欲望。一如圣咏所说，我的心灵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圣咏84篇第三节。那么感觉本身呢也渴望善，就是对善的一个欲望，意志呢也追求善，那么借着这股欲望呢，有助于意志在追求善的时候呢畅通无阻，大步向前，这就是正确的方向。那么感性生活呢加上精神生活呢，基本上代表了整个人的生活，所以圣经呢尝试以此为方向来表达这个观念。圣咏多处呢就是使用这层含义，比方圣咏里面说，我的心灵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申命记里面也说，以色列你要听着，你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也是这层意思。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以我们所拥有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用全人来侍奉天主，以整个的人呢来侍奉天主。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